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高兴，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你们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想刚才看见教会的孩子们是多么的可爱哈！我相信做父母的心都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是怎么样蒙神所喜爱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父亲节，我们真的是所以要感谢赞美归给我们的天父，因为他真的是那么样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啊，为我们舍命。我相信我们当中这些孩子的父母真的在有需要的时候，你也愿意为你的儿女来舍命哈，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的可爱，也愿意为他们付上这样的代价。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神儿女的福分，是在那一个罗马书五章1-11节的经文哈，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二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此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我们来祷告。是的，阿爸天父，在这个特别的儿子，主啊，求主按照你的应许，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也恳求圣灵运行在这个会堂，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好土，让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落到我们心里面，能够生根发芽结实。主啊，求主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可听的耳朵，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在台上讲的，在台下坐着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再来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相信我们来教会有一段时间，都知道这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因着我们的功德，而是完完全全是因着我们单纯的信心，因着信被神称为义。不但是被神称为义怎么样，我们还成为神的儿女哈。神的儿女这一个身份地位，可能我们并不认识的有多么的深刻哈。简单的想一想，假设现在你被川普总统收纳成为他的养子或者养女，你会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也可能不见得很开心啊，他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哈。所以在这里讲说，我们因信称义得与神相合，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在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前怎么样，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相合的关系，怎么样，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悖逆，我们行很多不义的事情，导致神的愤怒，或者说我们那时候怎么样，我们也不相信神，我们拒绝神，我们也不要神，对不对？就像一个叛逆的儿女哈，不要父母一样。但是同时呢，神也是圣洁的，他是不能容忍罪恶的，所以呢，他也与我们为敌，是个互相为敌的一个状态。就像现在那个以色列跟伊朗一样，对不对？ 就是一个为敌的一个状态，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世人怎么样？如果你与神为敌，那你就会招致怎么样？神的这个愤怒，神的这个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充满了罪恶，充满了问题是怎么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怎么样？是因为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因为我们活在与神敌的这个关系之中，所以圣经上讲怎么样？神的愤怒常常降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是我们苦难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有这么多的痛苦，包括夫妻关系不和，儿女叛逆，现在美国的公司也是现在美国的公司的企业文化也是越来越糟糕，对不对？都是利润至上金钱至上公司没有钱裁员，他赚的钱还是裁员，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文化真的是与神为敌，违背了神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几场战争，对不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以色列跟伊朗，缅甸的内战，那台湾也面临大陆的军事威胁，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为这个世界的和平来祈祷，对不对？来守望。但是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不是以我们的良好的愿望在发展，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偏离神，自己犯罪，远离神的公义，所以这种东西就不会停止，叫树犹尽而风不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状。如果我们不回归神，不转向神，包括美国如果不转向神怎么样，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糟糕，有可能今天是以后日子里面最好的一天，很有可能。但是有一个好消息的是，我们今天这些蒙神拣选，我们已经相信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宝贵救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怎么样？与神和好，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但将来不会遭受神公义的审判，因为将来神会再来，会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会。而且今天我们也活在神的看顾、保护和护佑之下。刚才讲到，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宝贵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犯罪所导致的神的审判。我想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也都明白，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因着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来承担。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更美好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全然的公义归在我们的身上，他全然的公义圣洁他归在我们信靠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但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不再遭受神的愤怒的审判，而且怎么样？耶稣基督他的全然的公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被神被父神称为义的人，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因着我们的表现能够被神悦纳，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公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本相能够来到神面前，而是怎么样？披在主耶稣的公义，是耶稣基督的公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被神为称为义。所以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地位跟我们的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只要你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公义来到神的面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打一个简单的比喻，譬如说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投资失败了，可能你欠了100万，对不对？但是你今天跟一个亿万富翁结了婚，对不对？他很容易的就把你100万还掉，对不对？不但于此，你还可以享受这个亿万富翁他所拥有的财富，你都有份，对不对？今天我们跟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原来欠了债，对不对？这一债怎么样？耶稣基督都替我们洗清还了。而且不但于此怎么样？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富，他能够都跟我们来共享，我们都能够享受。 只是我们很多人怎么样都不知道怎么样去享受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对不对？很多人还是说靠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是耶稣基督的公义加在我们身上，而且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将他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呢，只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与神为敌，在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你的关系跟神是一个敌对的关系。那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就是跟神是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所以要么跟他为敌，要么跟他和好，是没有这个中间路线的。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福音朋友哈，你可能觉得说我是一个好人，我凭着良心做事，我很爱我的家人，我很敬重，我很，你觉得你是个好人，我为什么还要信耶稣？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没有相信或接受耶稣基督，你的关系跟神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关系。不管你的道德多高尚，你有多大的恩赐，你造福了多少人，你有多高的学识地位，如果你不相信或接受耶稣基督，你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敌对的关系。当然说你可能很勤奋啊，你可能很爱你的太太，你这些好的品格神会祝福，但是从本质上讲，你跟神的关系依然是一个敌对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说信耶稣觉得非常重要？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人跟神的关系只有两种，要么跟他活好，要么跟他是敌对的。而与神活好的唯一的这个途径呢，就是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得救，耶稣基督也讲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守的一个底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给教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种统一宗教的这种呼声会越来越高，很多人会说我们拜的是统一为神，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拜的神是怎么样，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独一的真神，跟伊斯兰所拜的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说我们拜的都是统一为神，不是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神跟人之间唯一的中保，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神不能够悦纳人，人也不能够来亲近神。那这里也讲说，我们也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这个荣耀，就是说我们不但是应心称义，我们还怎么样，站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这个恩典当中。那这里有个词叫进入哈，进入这个词呢是用于去朝见君王哈，是朝见君王的一个特别的用词，你去朝见君王。那在那个南北战争的时候哈，我们都知道林肯总统那一个又为了维护那个美国的统一哈，就发生了南北战争哈。在战争期间有一个白方的一个将士，一个士兵，他家里发生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呢，他就需要那个请假回家去，但是因为在战争状态那肯定是不允许的，除非林肯总统特批他可以回家。所以呢他就去白宫想去见林肯总统，但是你要知道他进白宫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卫兵嘛保护这个时候他很愁苦啊，在白宫外面这个时候呢，那个林肯总统的小儿子就到白宫外面玩，看见这个士兵，他就对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愁苦呢？然后那个士兵跟他讲，他说家里有很多事情他需要回家，但是需要那个林肯总统的批准，但是他进不了白宫。那个小儿子就说，好，他是这样的话你跟我，因为他是林肯总统的儿子嘛，他就很容易怎么样把这个人带到总统面前，然后总统听了他的那个汇报之后就特批让他回家哈。今天也是一样哈，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父神面前怎么样，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怎么样，耶稣基督哈，靠神的爱子，靠他的公义， 靠他所成就的救恩，靠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才能够与神这一个和好。所以呢，得今日站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那这恩典到底是什么呢？那一个是讲了怎么样与律法相对。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犹太人是活在律法当中，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要靠遵守神的律法得救。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靠遵守律法得救。那另外一个也是指说在基督里面的特殊的恩典。我们都知道神他有一半的恩典，就像圣经上讲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不对？神创造这个世界，所以神有一半的恩典给所有的世人，但是怎么样，神有特殊的恩典。这个特殊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特殊的恩典。那不但是特殊的恩典，而且是一个前辈的恩典。意思说呢，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但是罪被赦免被神称为义，而且怎么样，我们要成圣，我们最后怎么样会得到一个复活的一个身体，然后呢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神的这个恩典怎么样，是一个前辈的，不仅仅是被称义这被赦免而已，还最后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最后有复活的身体，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计划，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都知道因着那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堕落哈，我们人失去了神的这个永美，神的这个形象。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圣灵居在我们的里面，神不但是要恢复神造我们原来那个永美的形象，甚至要比那个更高哈，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人，是个更高的一个创造，是超过亚当和夏娃的。所以这是神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不但是要挽回我们在亚当里面所有失去的，而是怎么样有加倍的更多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蒙恩重生的信徒的盼望所在。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啊，有和平或者更稳定更繁荣，或者我有健康或者儿女听话。我们盼望是什么？是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将来有复活的身体，将来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才是我们最真实的最重要的一个盼望。所以讲到盼望，盼望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的，对不对？如果保罗也讲，如果你已经实现了，你就不会再盼望了。既然是盼望，意思说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在这里讲，他说不但如此，而且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原文这个意思呢，甚至有除了欢呼还有夸耀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将来有复活的身体，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完全的这一个确据和把握。这里讲了说神的盼望神的荣耀，意思说呢，有一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神的荣耀，包括怎么样我们将来有复活的这个身体，包括我们将来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也包括现在我们今生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因为我们在今生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去竭力的追求，我们能够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就像使徒时代的那些使徒一样，就像保罗跟彼得，对不对？他们能够彰显神的这个荣耀。实际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潜能活出这个荣耀的生命，是有这个潜能的，是有这个可能的。这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恩典，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这里讲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有另外一个所得，就是我们带进一个崭新的地位当中，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恐惧害怕或担心，而能够享受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特殊的恩典。我们对未来有这个把握， 我们这个未来的把握不是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而是说神的国度它终将完全的彰显，完全的这个实现。那就有一个问题，既然我们每个神的儿女的前途是非常的光明，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患难，那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使徒保罗在这里啊指出来，他说不但如此，我们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保罗在这里解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徒今天我们活在世上还有那么多的患难，还有那么多的挑战，还有那么多的问题。他在这里就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怎么样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就是一种坚韧的一种品格。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我们软弱的人性，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患难的，对不对？我们都不喜欢患难，但是神为什么还允许那么多患难给我们呢？就是说患难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的。那我自己的体会也是，你很多的那种属灵的品格一定要经过患难这个过程，忍耐靠患难，不但是忍耐靠患难，而是我觉得谦卑这个品格也是要经过患难。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生活都很顺利，一切都很成功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尾巴会翘到哪里啊，可能都翘到天上去了，对不对？神允许这个患难，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主，需要神的帮助，对不对？我自己的体会也是圣经的教导，谦卑这个品格只有经过患难的人才会学到，真的。你看见那些，你像马斯克这些人，他们会有谦卑吗？他们不会谦卑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太成功了，他们太聪明了，他们太厉害了，谦卑跟他们无缘的，对不对？所以神为了我们的益处允许我们，虽然我们是很珍贵的身份地位，是神的儿女，但是为了我们品格的缘故，他必须让我们经过患难。我们每个人都经过患难。那有个神学家说过这个一句话，他说怎么样，神只有一个儿子不犯罪，但是没有一个儿子不受苦，对不对？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受苦的，对不对？但是只有他没有犯罪，所以神只有一个儿子不犯罪，没有一个儿子不受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患难受痛苦，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消极的极力避免的，而是要有一个极易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患难。患难真的是化了妆的祝福，是与我们有益，我们要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患难。当然我们也不要说我要求患难，你不需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有够多的患难，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要消极的看待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难处啊，这样的患难。所以这里讲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这个词呢，它原文的意思是说一种原来一个东西里面有杂质，把这个杂质取掉之后呢，就变成老练，就有点像铁炼成钢哈。你知道铁为什么能够炼成钢，那个区别在哪里？是因为铁里面有杂质，对不对？有其他的元素，把它炼成钢就是把铁里面的杂质去掉之后怎么样，全部是铁元素，它就变成了钢。神也是这样，就是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去掉，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只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品格，这个就是老练。那当我们有了这种老练的品格，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品格在里面的话，我们对这个救恩，我们对将来的荣耀，对将来身体的复活，我们就会有怎么样切实的把握，是真切的把握。因为你知道耶稣活在你里面，你知道耶稣基督在改变你的生命，你知道耶稣基督跟你在同行，耶稣基督是那么的真实，那么你这个盼望就是非常的真实，所以盼望就不至于羞耻。那羞耻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盼望落了空，没有实现而羞耻。但这里讲说怎么样，不会落空的，我们这些在主里面成盼望的人是不会落空，是不会羞耻的，因为这个盼望怎么样，是真实的， 是实在的，是今天主就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能够感受，是能够经历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传说，而是一个真实的。那这里讲到说这个患难，患难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是把橄榄压成这个橄榄油，或者把葡萄压成葡萄汁，哈，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也一个患难。所以患难呢，让我们感觉不好受，但是那个结果是好的，因为葡萄要压成汁，你要压，对不对？葡萄要出汁也要压，所以同样，我们很多好的品格需要经过患难才能够得到，哈。当然，这个过程是我们依靠神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而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依靠神，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哈。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的肉身仍然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就免不了各种各样的患难。但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这个患难与我有益。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可能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的不同的患难，可能有很多的难处，工作上的、身份上的、夫妻关系、儿女教育，对不对？同事关系或者家庭，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们觉得有难处。但是怎么样，我们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个患难，我们在当中学到这个功课，哈，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就是说使徒保罗不但有这样的教导，他自己也是真的这么行，对不对？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那使徒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受了那么多的患难，对不对？但是他从来没有因着所受的患难而伤胆，对不对？那他在传道的时候，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被抓被打，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怎么样，在半夜能够唱诗赞美神，哈。我走到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真的很渴慕有这样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渴慕有保罗这样的生命，哈，在那种情形底下能够唱诗敬拜赞美神，对不对？如果你有这样的生命，你还怕什么，对不对？真的是我希望，就是说我自己是渴望有保罗这样的生命，我不知道，我相信我每个人也都希望渴望有这样的生命，即使在这样的患难当中心中依然有喜乐，依然能够唱赞美诗，能够赞美神，哈，这个是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哈。所以圣经上讲，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包括患难。所以患难真的是与我们有益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国是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哈，经过许多的艰难。为什么？一个是因为撒旦的工作，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也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对不对？我们在信主之前也是被这个世界所沾染，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这些怎么样要靠神对付，怎么样，这都是我们要付的代价，要付的代价。而且就是说我们得救，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得救是有确据的，但是神不仅仅要我们得救而已，什么要我们得胜，而是完全的得救，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说以后能够进入天国而已，更重要是今天我们就要活出像保罗这样的生命的状态，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患难是与我们是有益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患难能够显明我们生命的一个状况，啊。不经患难的话，我们信心到底怎么样，我们爱主的心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不出来，只有在患难当中我们的信心就显出来了，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少，有多真实，哈。所以我们生命的这个成长就是要靠与主连接，靠主所赐的能力帮助我们克服困难，胜过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中心，就是要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来跟随神，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也就是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逐渐的成长成熟。刚才我也讲过，一个人品格的成熟跟他经历的患难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对，我们看到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哈，很多因为他们那个条件太好了，没有多少机会吃苦，对不对？有些人上班之后那个一不爽就可以辞职，哈，干两个三个就不干了， 甚至就说去旅游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吃过什么苦，他们遇到这些问题怎么样，他们就选择退缩，对不对？所以吃苦哈，与我们这个云性是有益的，因为需要这样的训练，否则的话小时候不吃苦怎么样，长大了年老了要吃更多的苦，就是这个道理哈。同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一个要有这种为主受苦为信仰受苦的这种心智哈。这一个有一个主的一个门徒说过这句话，他说我并不喜欢危机，不过我喜欢在危机中提供了一个机会啊。危机这个词呢，第一个词是危险，对不对？第二个怎么样，是指机会啊，在危机当中是有机会的，所以在危机当中我们就能够来更多的来信靠基督，对不对？来信靠基督，然后经历到基督的带领，最后怎么样，更多的得着基督，得着基督。那我回想我自己生命的成长，我觉得更多的成长是当我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来依靠神的时候，我经历神的信实，然后生命更多的那个成长哈。实际上顺利的时候我们生命反而成长的是慢的，对不对？反而是患难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成长的更快。那这个地方也讲到说，我们因着跟神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就是说神不但仅仅让我们因信称义怎么样，还要让我们带领我们成圣，将来有复活的身体，将来有新天新地，将来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常常想到这个将来，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太抽象了，太遥远了。但是你要有这个意向，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跟神一样，对不对？圣经上讲有一天我们要得见神的真体，我们要跟他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要把这个意向，要有这个意向，就将来我们到底去哪里，我们不要只忙着这个今天忙的这个事情，你要想想你的将来，因为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是从可能大陆过来的哈，我们那时候非常希望来移民到美国，我们有这个意向，有这个梦想。那既然想来美国，那我们要做准备，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学英语，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你将来知道你想到美国生活的，那你要做预备，你为这个东西付出努力。同样我们要想到我们将来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了，怎么样？我们今天也要做预备，对不对？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的时候，即使我们今天面临患难或难处，我们也不会动摇，而是我们有这个动力能够克服目前的这种患难跟挫败，而竭力成为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能够成为的这个样式。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怎么样？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对不对？这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把这个事情做完做好，那个是次要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怎么样？圣经上讲怎么样？我们要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要借着万事患难痛苦也包括成功，对不对？要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这是我们的意向，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朝这个目标努力。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说我工作我做事我做饭我带孩子我挣钱，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向，一个目标。这也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意向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再来看待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挑战，你就不会灰心，你就要问一个问题，说这个事情临到我，这个事情我怎么样能够经历基督呢？怎么样能够让我更像基督呢？对不对？我也许会软弱，我也许会失败，我也许会做错，但是我能够悔改，对不对？ 然后呢，基督来帮助我们，我经历到基督，我对基督更有感恩，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要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和方向。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怎么样，我们每一个蒙恩重生的人怎么样，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这里也讲到说，借着这个圣灵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神的爱浇灌是借着圣灵，我们每一个真正能够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因着圣灵的感动，圣经上讲了，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主的，因为耶稣基督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对不对？他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和启示，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真正的信耶稣基督的人怎么样，都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相信和接受的，而且不但圣灵感动我们，而且圣灵怎么样，内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也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感受相信我接受神的爱。而神的爱的一个最高峰是怎么样，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对不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对神的爱的体会感受，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我是常常被神的爱感动啊，那个唱到那个赞美诗，我就会感动的流泪哈。现在好像教会待久了，不那么容易受感动了。刚来教会真的是一听到赞美诗就有很多的感动，一听到讲到，哇，讲得太好了，很阿门。现在听到太多了，自己也讲到，好像那个感动就减少，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感受到神的爱呢？那就是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对不对？当我们受圣灵的掌控，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神的爱。被圣灵充满，同时意味着被神的爱充满，对不对？所以这一个要感受到神的爱，一定是在圣灵当中感受到神的这个爱。内住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充分的领悟明白，能够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这里讲到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恩旨为罪人死啊。就是说软弱是什么意思？在我们无力行善的时候，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为我们而死啊。后面也讲到说，为义人死少有的，为愚人死怀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意思是说呢，按照我们的人性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为我们的亲人家人，特别是可能父母能够愿意为年幼的孩子而死，哎，我们听过这很多的例子哈，有的父母为了保护自己年幼的孩子，他们愿意为孩子而死，对不对？或者恋人为自己所爱的人而死，对不对？我们听到很多这种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对不对？这是我们人性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人没有人能够做到说为那些逼迫你的人、害你的人、诬陷你的人而死，对不对？不可能的，我们的人性不可能为你所恨的人、你不喜欢的人、跟你作对的人而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人只会爱可爱的人，而且在他可爱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只有神怎么样，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抵挡他的时候，就像使徒保罗怎么样，在逼迫教会的时候怎么样，神向他显现拣选他，在彼得三次不认他的时候，耶稣转眼来看他，对不对？所以我们神的爱他是怎么样，在我们败坏的时候，一点也不可爱的时候，甚至为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定义爱我们，而且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他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神的爱，人没有这种爱，也不可能有这种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哈，我们信了主之后，包括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啊，或者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或者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就会怎么样？远离神，对不对？觉得不好意思见神，就像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怎么样？就显得躲起来哈。我们人的人性就是这样的。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怎么样？我感觉好，我守灵的时候，我爱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愿意来到神面前。但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怎么样？就躲起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即使在我们不可爱做了不该做的时候，神依然爱我们，你们相信吗？相信吗？这点非常重要哈。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神爱我们是怎么样？因为神本身就是爱。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okay? 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个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当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像那一个小儿子一样，对不对？悔改来归向神，因为神总是敞开双臂在欢迎我们回来。实际上我们所犯的那些罪，我们那些东西怎么样？神早知道，神知道我们会做，神知道是我们是这样的人，神早就知道了。但是神定义爱我们，定义拣选我们，定义让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对神的爱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认识，即使在我们败坏的时候，在我们行不好的事情，神他依然爱我们，他依然等待我们悔改回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哈。所以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他就是爱。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主动的爱，是牺牲的爱，是饶恕的爱，是救赎的爱。那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感受到这种神的这种爱哈？刚才我讲过，只有通过圣灵的感动，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充分的感受到神的爱。那我自己一些实际的经历是，当我在敬拜当中，譬如说我们早上的敬拜，或者当我们读神的话，或者默想神的话语，或者当听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或者当我们顺服圣灵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情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祷告蒙垂听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的，对不对？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都知道神是爱，但是问题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到睡觉，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做事服事才有动力，才有能力。否则的话，我们如果只是说尽责任尽义务的话，你会做得很累，时间一长会怎么样？会 burn out。 所以每天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这个非常重要。所以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操练，就是早上起来马上就做一个祷告，就是向神祷告，或者说今天我把今天的生活仰望在神的手里面，神啊，让我经历到你的爱哈。睡觉之前也做一个祷告，对不对？回顾神的爱，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尤其在疫情当中，很多人都养成了那个养花种草啊，种菜的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弟兄姐妹在种花的时候，哇，看到神的创造怎么样，他们就觉得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种花草树木饮食住行都要怎么样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哈。譬如说经常哈，你们这边温度比较高啊，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啊，这是什么鬼天气啊，这个就是不是很好哈，就是有个抱怨在里面，对不对？就是说啊，感谢神，对不对？这个天气不错，有太阳有阳光，就是说这个神的爱哈，我们要去感受，要去体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对不对？不要以为说啊，这些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知道世界有很多的地方打仗、战争、瘟疫、饥荒，有多少人能够像我们这样过这样的生活，对，平静安稳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心我们要变得比较敏感，要对神的这个爱，神的这个供应能够感受。这样你能够感受接受到神的爱之后，你的爱怎么样，你的心被神的爱充满，那你这个人为人处事就不一样。否则的话，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苦读，特别是年纪大了之后，对不对？ 想到儿女可能不孝顺，对不对？看到自己身体不好，没人照顾，你可能有很多的苦读的，对不对？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对，神给你的恩典是什么，对不对？有一个感恩的心，你要能感受到神的爱，就像一个电台要接收到电波一样，我们的心要不断的感受到神的爱，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刚才我讲了，只有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能够将耶稣钉十字架一次一次的活化在我们眼前，向我们解释神的爱，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在患难当中才有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呢，我是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的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能够常常感受到主的大爱，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中。我们只要常常的被圣灵提醒，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是被主的大爱所充满的时候。那最后一点也讲到说，我们要以神为乐，这里讲到说，我们不但是靠着他的血被称义，免去了神的愤怒，而且怎么样，我们与神和好，而且与神和好之后怎么样，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一方面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刚才讲了他解决了我们的罪行所带来的后果，他替我们承担那个罪的后果，一方面他也解决了我们的罪性。那个我们的罪性是怎么解决的？是因着圣灵的内住，因着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都已经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只有一个身份，我们是新造人，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们今天依然有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的本质是怎么样，已经变了。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面，没信主之前我们是在亚当里面，但是信主之后怎么样，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只有一个本质，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我们里面好像有两个老我跟旧我在新我跟旧我在打仗，但是我们的本质怎么样，是新造的人，是神的儿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里也讲到说，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现在已经和好，就要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在这句经文当中呢，有一个对比，有一个对比的关系。首先讲到说，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了。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死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耶稣基督的复活解决了我们称义的问题，成圣的问题。他的意思说呢，我们现在呢都已经与神和好，而且神已经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意思是说呢，我们今天按道理更应该能够感受到圣灵的感动和工作。为什么呢？以前我们跟神为敌的时候，圣灵都能够感动我们信主，对不对？今天我们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按这个道理来说，我们今天更应该能感受到圣灵的工作，这个才是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工作，能够走进的成圣，我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最后呢，神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前辈的救恩，是因着圣灵能够加倍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说，圣灵既然能够做工，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感动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圣灵今天当然更能够感动我们，我们这些已经与神和好的信徒能够追求成圣，使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然后不但于此怎么样，我们不但是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与神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以神为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有点抽象。那打个比喻，如果我们曾经怨念过，你在怨念当中，你可能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的困难，但当你想到你那个恋爱的对象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很开心的，对不对？或者说 如果你刚刚做父母哈，看到那个小孩子非常可爱的时候，你可能起来非常的辛苦，但是看到那个小孩子可爱怎么样，你就不觉得苦了哈。那以身为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圣经上也讲说，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怎么样，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哈。这个就是以身为乐，就当我们想到神，想到主耶稣基督，想到他的爱，想到他的救恩，想到他还要再来，想到我们将来还要跟他一同作王，我们怎么样，就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才叫以身为乐。以身为乐不是说以神的赐福为乐哈，神祝福我们，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很快乐，那很好。但是真正的以身为乐是因着神本身，因着神本身，当我们一想到神，我们就欢喜快乐。就像使徒保罗，对不对？他在半夜能唱诗赞美神是怎么样？他当时想到神了，对不对？他不是想到他的这个环境呢，他关在监牢里面呢，他到底将来会怎么样？他不是，他是想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就有那个喜乐哈。这才是真正的以神为乐。一个真正以神为乐的人，他才会不会被这个环境所限制，对不对？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变荡而失去这个喜乐，因为神是不变的，对不对？他的喜乐就不会变。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方面意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方面怎么样，我们要学习以神为乐，想到神我们就有这个盼望，我们就有这个喜乐。我们很多人实际上在追求神的祝福哈，神的祝福是好的，神也愿意祝福我们，但是神更愿意把他自己给我们，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想到神，我们就有那种喜乐，有那种盼望，这才叫以神为乐啊。最后我讲一个那一个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的一个见证吧。啊，你要知道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家哈，他对这个基督教的影响是可以说是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的。但是他也是个人呢，他也曾经因着各样的事情忧郁过哈，很严重的忧郁。有次呢，他的太太就穿了一个那个丧服，马丁路德就说：“哎，你今天为什么穿一个丧服啊？谁死了？”他太太说：“基督死了。”马丁说：“你胡说，你胡说八道，基督怎么会死呢？基督是不可能死的。”他太太就说：“看看你现在样子，好像基督就死了，不是吗？”哦，马丁路德一听，哇，明白了。他说他今天这个状态，好像基督已经死了一样。他马上就转变过来了。对呀，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没有死，他还要再来，所以他立马就从那个忧郁的状态当中走出来。所以我们同样，我们每个人，不管你现在状况怎么样，要想到怎么样，我们的基督还要再来，他在掌王权，他在居首位，他依然在掌管这个动荡的世界，他又不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我们不要因着这个环境，因着我们自己软弱灰心丧气，我们要仰望，仰望基督，我们真正的以神为乐。所以就像先知那个哈巴谷所讲的哈，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川中结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于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熟悉圣经都知道，这位先知面临国破家亡的这个处境，他的性命都不知道是否成活，但是他怎么样，神启示他怎么样，他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他的神而快乐。因为这个世界都会过去的，我们活到90活到100我们都会过去的，但是神的国存到永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神的国，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我们有把握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积极乐观，充满盼望与喜乐，热爱生命与生活的一群人，这应该是我们有的一个样式。我们不是一个消极悲观的人，因为我们有真实的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使命和呼召。好，我们来祷告。是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也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感谢圣灵保护师一直在看顾引导保护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周围兴起人才般的见证人对我们带来鼓励和激励， 以至于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不孤单，主啊，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主你的真实，主啊，在看到你给我们所有祝福的背后，看见你这位赐恩的神，让我们真的学习在生活当中以神为乐，以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为目标。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祝福这个教会，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